在那旧社会啊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不允许下级说话，不允许你辩白，你有一万个理也没用。这孟云清也不例外啊，把高成龙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左一个废物，右一个饭桶。这高成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，心说话，姓孟的，我姓高就为了你鞍前马后容易吗？你说我没死没活的这么奔跑，顶着枪子儿这么干，为的是谁呀？你看你一点情面也不留啊！所以他面色铁青，不言语了，把头一低，是一句话也不说。那意思，你爱咋地咋地吧，我就是这一堆这一块儿了。再说这孟云清，一口气骂了能有20分钟啊，后来嗓子也疼了，嘴唇也干了，唾沫也没了，这小子这气儿慢慢消了。但是他也不糊涂，他看了高成龙一眼，心里一翻个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这使唤人没有这么使唤的。再说成龙为我，确实也不容易呀。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，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将来他心一凉，不为我干活可咋办？我现在还得靠着他们呢。”不行，我还得安抚几句，所以他语调就放低了，面部也缓和了，倒了一碗水递给了高成龙，喝点水压压惊，运运嗓子。哎，这叫怀柔政策呀，一刚一柔。高成龙是受宠若惊，把水接过来喝了几口，碗放下了，谢谢团座。团座呀，我还有事要说呢，叫您骂的我都没词儿了。说，有哪些好办法？只要你能替我出力，替我帮忙，我必有重赏。骂归骂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懂吗？我懂。团座，根据连日来发生的蹊跷事件，为什么共产党的红一军如此猖獗，如此活跃，咱们动员了所有的兵力都一无所获，您知原因在哪儿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正想这问题呢，那你说原因在哪儿？因为他们呢有窝藏点儿，肯定城里有他们的人，他们的人究竟是张三李四不得而知，但是他有落脚地，便于掩护他，他干完活呲溜他回去了，有人保护起来了，所以咱白费劲儿。这个还用你说吗？这明摆着的，你先说说看，你怀疑谁？能不能举出具体的实据来？有，就是那个赵老伯，开杂货铺的掌柜的赵新芳，就那老家伙，我敢打保他就是共产党的落脚点，说不定他也是共产党的地下老党员。上次你看我不捅了马蜂窝了吗？还叫他反咬了一口，他跟县长的关系还不错，还告了我一状。你说他们都有后台，都有根儿啊，这些事儿说不清理还乱，要搞卑职的意见是不是？咱不是抓不住红一军吗？咱就把老赵头的家给抄了，把老赵头逮起来，而且出手要狠呐、啊，找个地方叫开刀问斩。您呢就贴出一张布告去，不是，布告越多越好，让城里的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。你说这赵新房老赵头窝藏共匪，实属同类，几点几点要开刀问斩，这影响太大了，肯定的，那红一军就藏不住了，是不请而自来。 等它浮出水面去，咱就把它给逮住了。这招怎么样？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啊，又叫金钩钓鱼。团座您听怎么样？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咱是不是有点多疑了？肯定没有。我跟您这么说，我有个最铁的哥们儿叫王英，他亲眼目睹红衣军进了老赵头的院里，绝对错不了。我搜查他家也是千真万确的正确，结果一无所获。那老赵头肯定把他藏起来了，他就是通共分子啊！您就下决心吧，不这样咱白浪费时间。我想想啊，孟云清就琢磨，为了自己个人的安全呢，也就豁出去了。得罪了县长刘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，我还是为我自己考虑呀、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点了头，把桌子一拍，好，听你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现在就叫秘书逆词儿，多多的粘贴布告啊。哎，我把词儿先拟出来，你先帮着参考参考。提起笔来，他写了个草稿，很简单，叫这高成龙看看，上面写的是：诸位父老乡亲，仁人志士，今日5:03在黄河桥头开刀问斩红一军刺客的窝藏犯赵金房，特此周知。团座孟云清，怎么样？好，简而赅，谁看的都清楚。今天咱们就得动手啊！现在我就派人去捉拿老赵头，您负责粘贴布告，到了时候您得去监斩，不管咱们县长同意不同意，您得去。那妥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绝不改变。出发！这高成龙啊，也不寒心了，又来了劲头了，马上领人去抓赵大伯。他起了身了，这布告也印出来了，粘贴的是街头巷尾，到处都是，特别是闹市贴的就更多。这海报一贴出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全新集城的老百姓都嚷嚷开了，有的就说了，赵金房谁开杂货铺的老赵头啊？老赵头是咱城里的头面人物，怎么他会窝藏共匪呢？对呀，也有的说，不但赵金房被藏了，那红一军的刺客恐怕也被捉了，今天50就要问斩了。还有的不同意上述的说法，我看不一定吧。赵新房有后台呀、啊，据说他跟县长刘芳那关系可铁呀、啊，刘县长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要我看呢，能不能开展还是疑问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吧。刹那之间，风雨满楼啊，全城都谈论这件事儿。紧接着，高成龙又在黄河桥的桥头设置了岗哨，划分了戒严区，并在戒严区内进行了认真的清理。为了做到内严外松，高成龙又下全城解除戒严的命令。当然，这个都是孟云清说了算了，他经过请示之后下了命令了。且说人们一听说戒严令解除了，就像打开木笼的鸟一样，纷纷涌到街上看海报，简直街筒的胡同全是人，热闹非凡呐、啊！姑娘搀着老太太，女人抱着孩子，就像赶庙会看龙舟一样，赶奔黄河桥头。咱可说清楚了，这个黄河不是咱的母亲黄河，这是一条小河，是三点水带个黄字的黄，也叫黄河，音同字不同。 就在这新集县城的旁边。到了5:52，街上这股热闹劲儿没了。为什么？人们都到黄河桥头去看开刀问斩赵老伯的事儿。只见这场面宏大，是人头攒动啊！远方不少黑压压的群众像流水一般通过大街小巷，从四面八方朝这涌。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，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作一堆呀。为啥拦着？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怕闹事儿了，交通全都堵塞了。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赵老伯人缘太好了。前文书咱曾经介绍过，赵老伯无数世家，祖孙三代，教了不少的徒弟，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。另外赵老伯人缘特好，急人之难呢，给很多的穷苦人帮了不少的忙，凡是登门求援的，老头从来不拒绝。积年累月是无人不知啊，今天说这么好个人要掉脑袋，谁不担心？他们主要不是想看这个热闹，希望能发生乱子，希望能问斩失败。有的人带着疑问来看的，所以这人是格外的多。警察士兵呢怕闹事儿啊，因此在这拦着，双方面还发生着冲突。在人群当中真有武术世家的不少练武的子弟，这些人暗藏着利器呀，什么手撑子、二人夺、短棒都带了，想要乘机抢劫法场，救下赵老伯。什么胆儿大的人都有啊，因此他们吵吵的更凶。布告上不是说解除戒严了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呢？啊，为什么拦住去路？不行，你们说话不算数，对，非得放我们过去，往里冲冲啊！简短截说，黄河桥头边上场子本来就不大，拥来成千上万的人们简直一眼望不到头啊！眼看着到了5:52了，监斩台也搭好了，众人往监斩台上一看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高成龙。怎么孟云清没来啊？县长也没来啊？他算干嘛吃的？一个小小的副官能做得了监斩官吗？就见高成龙一手叉腰，一手戴着白手套，指指点点在这指挥着。再一看，一队士兵头前端着大枪，上着刺刀，开着道，后边还有汽车，汽车的顶棚上，也就是车厢的盖子上，还架着一挺轻机枪。往车上一看，一位老者被五花大绑着押进了刑场，非是旁人，正是赵老伯呀。原来高成龙奉孟文清的指示放开手脚了，到了老赵头的杂货铺，不问3721，乒乓一顿砸。老头出来刚一问怎么回事，不容他解释，被五花大绑，把老太太推倒在地，把老头就架到刑场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派兵押送啊。5:52到了，汽车开进了刑场，当兵的把老头从车上架下来，前面堆了个土台子叫断头台，把老头送上断头台，左右两条大汉架着老头的胳膊，踩着老头的腿，叫他跪在那。老头年过古稀了，不想跪也不行啊，事到了现在就任人摆弄吧。这时候这么一折腾，就过了5:53了。布告上明明写的是今日5:53开刀问斩，现在到了时间，再一会儿过了5:53了， 没动静，也没有开刀啊。老百姓窃窃私议啊，看见没，有变化了，今天非出事不可，我看呢问斩不成，老天爷睁了眼了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是呢老赵头还在断头台上压着，这高成龙呢还是一个手叉腰，一个手比比划划，人们这才知道恐怕等啥人呢，不是等县长呢，就是等团长呢，他无权下处决令。等啊等啊等啊，都到了下午五点了，早过了午时了，这还没动静呢。高成龙这小子看了看手表，心说团座呀团座，你躲哪儿去了你呀、啊、你这耍猴呢，你把我推到前边来，你不来当监斩官，也不下最后的命令，就把我甩到这儿了，这算啥事儿啊，你再不来，我可下不了台了。嗯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把高成龙急的在台上是来回直转呢、啊、最后的牙一咬心一横啊，为了找回团座的脸面，我也好下台，我就不能下一回命令吗？他扭回头去喊了一声，刽子手在，刽子手都跟着来了，高大威猛的个头怀抱着鬼头刀，马上给我开刀。是，这属他官最大，他说话就是命令，那不听他的听谁的，所以刽子手抱着鬼头刀走下监斩台，又登上断头台，一挥手，架老头的两个大汉全都闪开了，刽子手把刀套子拽掉了，台鞋底儿把刀刃子磨了两下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扭回头往监斩台上看，就等着高成龙下手势呢。高成龙这小子为建立自己的烟威，有多大劲儿使了多大的劲儿，哎，开刀，终于下了最后的命令。刽子手闻听此言，刚要举刀，谁都没想到，突然在人群之中有人喊了一嗓子，慢，我看谁开刀。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，也没有扬声器，你说这嗓子得有多大呀，全场的人听的是清清楚楚啊。高成龙就一哆嗦，心说话，莫非红衣军来了。那位说，喊这一嗓子的是谁，您还用问吗，正是我们的英雄好汉共产党员许世友。原来啊，三英雄今天从鸳鸯楼杀出来之后，躲过敌人的追击，他们穿街走向，到了没人的地方喘了口气儿。到哪儿落脚呢，自然是赵老伯家，最近风声紧，他们是以防万一，往赵老伯家门口一看，静静悄悄的，似乎没发生什么事儿。所以他们仗着胆子从后墙跳到院里，然后一层院子一层院子的走到前头院，一看情况不对，屋里死一样的寂静啊！再往地上一看，东西是乱七八糟，他们赶紧冲进老头的卧室，再一看，赵大妈在床上躺着正哭呢。哎呀，就知道出了事儿了。许世友一跺脚，还是我们给人家找了麻烦了。大妈，大妈，您怎么样？我们晚来了一步啊，是不是？大爷出事儿了。老太太点了点头。他们不问青红皂白，把你大爷给绑走了，说什么午时三刻要在黄河桥头斩首示众。 罪名是窝藏共军的罪名啊，到了现在恐怕早死多时了。不会不会，您放心吧，千万保重身体呀、啊、一会儿我们回来帮您收拾东西走。刻不容缓呢、啊、许世友把大手一挥，带着两个人起身赶奔黄河桥头。因为人太多了，这黄河桥头呢有许多的住宅，许世友他们从一个小胡同里抖身上了房，在房上往刑场上看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一看没动手呢，三人这心呢就放下一半啊。再一看赵德拜在断头台上那儿跪着，旁边站立的刽子手，看意思再晚来一步真就得出事了。果不其然，高成龙下达了命令，许世友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就豁出命不要起来也得救赵德拜。这老头大好人呢，给人家找了这么些的麻烦，不管于心不忍呢。慢说是赵德拜，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能不管。因此许世友是大吼了一声，这一嗓子把整个刑场全给震住了。很多老年人回忆说，从来就没见过这样的事儿。再说这高成龙听着这一吼声啊，是又惊又喜呀、啊、惊之惊又要出篓子，喜之喜金钩钓鱼这招真灵啊。哎呀，他们真就浮出水面来了，喊话的人肯定是红一军。我咋办我咋办，团座又不在眼前，那由我说了算了。哎，身边又有那么多人，他这胆子也就壮起来了。本来啊他也不想杀这赵老伯，杀他认为没用，主要叫他做钓鱼食而已。今天既然红一军来了，我就直面对红一军吧。所以他高声下达命令，住手，先别砍啊，开刀问斩的事儿拖延了。然后他又喊，哎，我说你是哪路的豪杰，哪路的朋友啊，啊，你光喊不露面算啥英雄好汉呢？有本事的你敢露露面吗？让高某认识认识你，让在场的人见见你的庐山真面目啊，快露面儿。